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八月发生了未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的案件，由于各方证词不一，加上了种族议题燃烧，受到了各界关注。11月24号星期一，大陪审团做出不起诉的处分，引发了全美国将近170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而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对此案发出了社评。本案折射出美国社会哪些问题呢？而美国这个大熔炉上的裂痕要如何弥合？中国与美国的某些情况真的能够类比吗？这个受到各界关注的话题，我们请到了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一起来分析这个话题。而且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小夏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你针对这个案子，也就是这个不起诉处分出现之后，你写了一篇这个报道，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介绍的这个案情，看到后面有很多很多中国的网友对这个案子也非常的感兴趣，也留言了。那我们看到一个留言呢，他是对你提出问题，我就想说借由这个网友的问题来请教你好了。有一个网友他提出问题，他说这一次他不敢苟同小夏女士啊，因为他认为说他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说如果警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应该向对方的胳膊或腿开枪。为什么不是如此，而且是连开这么多枪？那么所以我想请教是说，一般来照常规来讲啊，警察使用武器是不是应该以制服对方为主，还是应该以致命来作为考量呢？那除了这个枪是致命的武器，有没有其他不致命的武器可以来进行使用？
有很多不致命的武器，但是一般来说警察如果掏枪的话呢，警察的训练就是往死里打。因为警察如果感到自己生命受威胁，在那时候你想在弗格森这个案件是什么呢，他从叫他停车到把人打死之间只有58秒，在58秒中，而且是他原来是隔了150尺，也就是相隔大概50米，当这个布朗往回跑向警察冲过来的时候呢，最后一枪打距离只有大概2米多，就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警察一定是停下来想想打哪里不打哪里呢，那是不现实的一个。所以胳膊腿呢，一般来说美国警察会有，有些警察身上会有配这个像这个叫 teaser gun， 就是是这个强力电击枪，也有别的枪。但是呢，因为你身上不可能配很多枪，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巡逻呢，警察是真枪实弹。所以你在美国，比如在美国开车，你要记着，我有一个朋友犯过一次错误，就是警察说追着他停下来，你停下来，结果他刚从中国来说停了，那好，他开了车门往外走，往外就出来想跟警察解释，结果两个警察掏出枪来说不许动，跪下，手放脑后边，他才知道。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当警察要叫你不许动的时候，你真是就是不许动。
是，
而且两只手必须放在汽车方向盘、驾驶盘上，警察能看到你手里没有武器。所以当时就布朗，当时警察呢就感到受威胁的一个最大的证据呢，就布朗回头向他跑过去。
其实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教一下杨晨哦，因为我们知道杨晨那时候你也到弗格森去，
对，
我们知道他其实现在这个。在这个案子里头呢，尤其是有很多的抗议群众的现场呢，有很多人在批评说，密苏里州的警方他们似乎动用了一些是军队才会用到的一些设备啊，例如说是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重型的这个军事武器。所以您在现场你看的话，有没有这种所谓这种被外界担心的这个警察军队化的现象？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所谓引发骚乱或者是双方的冲突的对立，是不是会加剧呢？
我觉得当时我去的时候很遗憾啊，那个就是已经稍微有点平息下来了，所以我在街头看到的，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说那个国民警卫队布置它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警察的，就因为当时警察也那个警力已经不够了，所以但是在街上我们会看到那些装甲车啊一过来，然后那些就是这个国民警卫队和持枪实弹，就是和叫什么
和枪实弹，
对不起，对啊，这个是有点感觉说好像我是不是到了这个叫什么战争区了？已经有那么一种稍微有一些恐怖的感觉。 但是呢，一直就是人们批评说这个警方叫军事化，这是军队剩下来的这个设备。可是你看，在随后的这些就是制止暴乱呀，这些事并没有发生什么真的是枪杀事件之类的。我当时也不是说真的有这个恐怖的感觉，但是这个军事化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话题呢，是也可以说跟这个事件有关系，但是也不是非常直接的有关系。但我想补充一下，就小象刚才谈到的这个就是警察是不是过度的使用了这个力量，我是看到的一些另外的一些评论，就说这次的这个检察官一方做的事情就是饱受这个批评。因为首先这个检察官本人是一个说当地的居民一直要求说要他不要涉及这个案件，因为他的父亲是50年前就是被黑人打死的，就是一个警察。那么他本人也是要做警察的，后来他因为这个癌症失去了一条腿，所以他从事了这个检察官的职业。当然这个背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去办理这个案件，但是后来他们就说他是一直属于这个就比较偏袒，认为他偏袒警察，就在他这个职业生涯中他办过很多的案件，最后就是好多起20多起警察都是没有被起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就是这些细节，大家说他首先一个拖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有一个那天他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拖到晚上，说其实他可以早上就宣布，好似乎就是要等这个暴乱发生一样。当然这些都是批评，而且有一些法律的人士是这样分析的。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告诉这个陪审团说你们要以什么罪名去起诉他，说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说 OK 我希望你们以杀人罪起诉他，或者以什么过失杀人罪起诉他，他不是，他所有的东西都丢给这个大陪审团，所以这些都是饱受批评的，就是这是法律界的人士。我们当然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是就是这个整个过程中是不是激发了这个黑人觉得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不公平。因为美国有一个说法，我想小夏可能也听过，就是说如果这个在这个大陪审团调查的过程中，说这个检察官真的要想起诉这个人，他说他甚至可以起诉一个叫什么
就是三明治。
三明治啊，对，他想起诉那个三明治叫腌肉三明治，他都能起诉，就说明就很多人就说他从头开始，虽然他是起诉的一方，可是他的心里并不想起诉这个白人警察，所以这都是对他的一些批评。
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作为从检察官角度出发，他很困难。检察官从来不愿意输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呢，如果他看了所有证据的时候呢，他恐怕是觉得要出问题。但如果他不起诉，他就说检察官检方宣布说我就不起诉了，那恐怕引起的问题更大。但如果检方要起诉的话，那检方不能随便起诉一个人，说他说你有罪就有罪，那么检方看过所有案子拿不出证据来不好起诉，怎么办？所以他的办法呢，第一是把所有的这个证据都扔给陪审团，就说你们就看吧，你们看的办法。而他的起诉，他可以起诉的理由呢，他从这个谋杀罪一直到过失杀人罪，你们检察，你们这个陪审团可以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在平时在任何基本上任何案件中，被起诉的一方是不会在大陪审团出庭作证的。审案件的时候会，但是呢大陪审团呢，因为是控告你，而且你不能带律师来，所以呢就大陪审团大陪审团跟普通陪审团不一样，大陪审团的所有成员都是可以提问的，所以他们就说一定要问到问清楚为止。而这个警官在大陪审团中做了4个小时的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因为我想这个警官自己觉得自己没做错，所以一共就是58秒钟发生的事情的来回说了4个小时。
对，不过这个
我想就补加一句啊，就是你想想你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呢，有几个这个听众啊或者观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是好像是你说到的，还是有什么一种看法认为是这个大陪审团是在威尔森这个案子出现之前就已经成立了，是不是？好像有几个，
这是我说的，我写的，
这是事实。
是不是有必要给大家成立？为什么要？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有些的说法是说，这是另外是律师去挑的，
不是，
到底实际状况
是？
这是不是？这是凤凰的阮次珊说的，他从头说到尾全部是错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错成。我不知道为什么能错成，就是好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美国的陪审团分2种，大陪审团和普通陪审团。 大陪审团就是每个州都不一样，但一般的原则是呢，一般他有十几、二十几个人，在密苏里州就是十二个人。他呢，比如说你大陪审团你被挑中了，就随机挑的，挑中了之后呢，你在这好这三个月或者这半年，你们每星期二就来一趟，在这个法庭上，那个法官、这个检察官就走过去，案子第一、案子第二听证，所以这个大陪审团，所以就是在案子出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他不是那个出了案子以后然后急忙招过来，
不是出了案子，而审案子的陪审团呢是起诉到了法庭上，法庭开庭，由这个检察官和律师第一先是得抽签儿，抽完了之后那个检察官和律师都一起来挑。我是去过两次陪审团，两次都被这个这个律师方面对被被告的律师方面挑了下来，
甄别下去。
对，两次都是黑人的案件。
OK，
如果你说你是记者，他会把你剔除掉，因为记者
是
不适合做这个陪审员的。那这个陪审大陪审团，他们的那个期限应该是五月份到九月份，其实到期了，后来又给他们延长到现在。
这个案件
对，所以这个绝对是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就组成的。而且我叫替，这不是替阮那位姓阮的主持人说话。其实在中国的媒体很多都是这种说法，都是说这个大陪审团呀，你看有九个白人啊，有三个黑人啊，这些。但是他确实他是反映了他整个这个路易斯。圣路易斯县的这个人口组成，
他应该是这样的。他这个他的大陪审团，美国的司法独立制度很有意思，大家要知道，法庭管理的区域和行政管理的区域有时重合，有时并不重合。但是不管重合还是不重合呢，他的整个体系是独立的。所以呢，当时这个法庭管的是圣路易斯县，这个县大概是白人和黑人，白人是七，黑人是三，差不多三，就这个他不是以这个比例随机挑也就随机挑的这些，有时候会多点白人多点黑人，就随机，因为有时候你去陪审团这抽到你的吧，你去说哎呀不行我下个月要出差，所以他就会说啊你要出差就换另外一个。
那刚才其实海涛你也提到，就是中国媒体上的一些的说法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中国的网友他们也提问，像在我们中文网上有个这个 Triple A 的网友，他是以中国的这个一个维权人士杨佳的例子来比对这一次的这个福格森事件。他说当时杨佳是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街上被警察拦住查验，他也拒绝出示租车的凭据，而且对警察口出不逊。那他比较说这个布朗也是一样，在大街上被警察拦住盘查，同时拒绝警察盘查，而且还有发生冲突。然后他说到最后呢，布朗是被射杀了，杨佳呢其实也就是这个送警察之后呢，有没有罚款，可能挨几拳就释放了。所以以此来讲，是说为什么当杨佳案发生的时候，外国媒体都说中国在侵犯人权，但是这个布朗案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说尊重司法，美国一切都很好。
我觉得这个读者呢 ，Triple A 呢，他经常在我们这儿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啊。咱们
对，
因为这个咱们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笔名来发的。那么他提出只是这个一部分非常小的一窄部分的意见，我们要反映中国媒体的看法，首先要看外交部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这类的媒体，他们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说法，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社评。在中国呢，华春莹大概提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到这个布朗事件，他用了一个字，他说这是美国的内政，他说我发言我不打算不予置评。那么环球时报呢，周三和周四连续两天发表社评，非常有意思。其中周三的社评最有意思，它的标题是中国的法院能不能就引起骚乱的这种案子做出尖锐的判决。
对，
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我们这里要给这个胡锡进一点 credit， 就是要给他们这个起码做这个标题。
对，
因为在这种标题在中国的其他媒体是绝对不会做出来的。因为其他的媒体呢，包括新华社的一篇英文的社评，它只是抨击美国的人权状况，和以往一样了，就是抨击美国的人权出了问题，美国违反人权这那。但是环球时报这篇呢，第一次把美国的司法情况和中国的司法情况把它给比较起来，至于两者能不能比，那是另外一回事。一般认为是两者是不可比，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苹果，蔬菜和苹果是不能比的。但是它的这两者最大的可比性就是有它有不可比性。这个环球时报这篇东西呢， 完了以后，因为我是做的媒体观察的，我就想了很多。首先呢，中美两个法庭呢，它是不可比的。为什么不可比呢？小夏和杨晨，你们采访过很多这个案子，你就知道，美国的法庭它是独立于行政外面的一体，
司法独立。
那么中国的法庭是合并于行政当局的一体，而且中国的法庭要受政法委的管辖，中国的法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最大法官越大，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都是国家的部级干部，所以这就不可比。那么第二个不可比就是说，美国的司法体系呢非常注重这个辩护律师制度，那么中国呢不仅没有这个很好的律师制度，很多法庭还打压律师，把律师的辩护权给他剥夺掉，而且有的法庭还纵容和默许律师遭到殴打，这等等这些方面都这都是一个不可比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个不可比的因素就是说，他说是中国法院敢判做出引出骚乱的这种判决吗？在中国中共执政60年当中，我就没有记得中国的法院有什么判决以后有引起骚乱的，因为在中国这个民众骚乱，你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一定的物质准备，你不可以有枪。中国你这是很大的一个不。
我想更重要的一个是，普通公民感觉到自己是否信任法律程序，因为这个陪审团制度很重要。所谓陪审团制度，就是每个州都有一些选陪审员的规矩。我们州维吉尼亚州有一个规矩，凡是有律师资格的人不得充当陪审员。也就是说，整个法律的这个整个法律的基础是，如果你不能说服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你就不应该就是随意判。所以陪审员真是普通人，而且陪审员他们有过调查，就是说从这个整个就是职位啊收入来说，还相对偏低一些。因为收入偏高比较忙的人啊，没有功夫，他们经常会说法庭说我要出差了，我要去管什么什么的地方，法官可能说就算。那么很多还是家庭妇女啊，退休人员，所以法陪审员的普遍年龄偏大。那么法庭也就比较信任他们，说哦，这样的人他们有经验，他们也比较冷静思考。而当过陪审员都知道，你要去陪审的话，你看了所有这个细节啊，你会比较不受外界干扰。
不过小夏你说这个司法哦，就是这个美国民众对司法的一个信任与尊重。但是刚才海涛你提到这个环球的社评里面，他其实对于美国的司法还是做了一番的不信任啊。他是说，就算是这个陪审团投票的结果出来了，美国总统对骚乱也无需负责，威尔逊警官被判无罪之后，就叫大家来接受这个判决，接下来警察用武力来制止这个弗格森的骚乱，结果是弗格森的这个火呢烧了就烧了。他意思还是认为说，美国的司法你就算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样的好，判决了之后还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不是，问题在于就是像美国这种司法，明明是陪审团做出的裁决，你不可以追究到把整个大帽子盖到美国头上啊！美国又违反了人权，到底美国谁违反了人权？美国政府违反人权，还是美国司法机构，还是美国的立法机构违反，还是美国老百姓违反人权？
其实我们说到违反人权，应该是说是政府这种体制中的违反人权。你说像警察，我们所说的这种 random crime， 或者是在街上说，因为中国这个出美国的人权报告经常引用说多少这个凶杀案之类，这些是属于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说政府鼓励的，哎，你去拿个枪杀人。所以这个人权的这个怎么样维护人权，违反人权只有政府违反你的人权。
所以我觉得这篇哦，你说对不起，
没有，我还想说一个，就你刚才说这个两个法院体系不可比，但是人们还是要会去比。那么在美国就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说没有说这个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去告诉他们，你这个案子影响非常大，有可能激发民愤，所以你要谨慎去处理。有没有人去跟这个检察官说这点绝对没有，就是你不能去干扰他。
如果是说的话，谁哪个州政府的官员说了要坐牢的，这叫做妨碍司法程序。
对对对，
就说妨碍司法程序判的还不轻呢。
还有一个就是小白侠，对不起你先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党的领导。你中国的法庭呢，它是代表党的利益，这个不是我们任何人在这里说的，这是最高法院前院长的王胜俊先生说的。法院的工作要有三个至上，第一是党的利益至上，第二是 人民利益至上，第三才是法律至上。按照这个原则，各级法院在处理法律事务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党的利益，而党又认为他们代表了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就是我做的这个判决就代表了你老百姓的利益。
那我想，
所以你老百姓是不会骚乱起来的。
我想再补充一句，关于骚乱这个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看到中国历史上和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所谓暴民政治的一说，是不是？一到暴民一出来，大家说我你要不做这个我就烧了。那么你就说，如果说谈到司法公正，那么对这个警察对这个个人是否公正呢？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块基石，就是你必须保护个人权利、个人公正。如果这个人的个人就是被处理不司法处理不公正的话呢，无论大众多么高兴、多么欢呼雀跃。这也是司法不公正，最后是等于是这个整就对美国的司法基础产生了一个腐蚀，所以对警察个人是否公正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才杨晨奇你也提到说，这个中国每次都出台所谓这个美国人权报告，里面除了这个司法的部分之外，他也多次的提到种族的问题。
对，
所以这次弗格森案，尤其是不只是这次啊，都近年来我们都是看到很多的这个可能跟种族相关的议题。
对
啊，这次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存在嘛？没关系。
对，你刚才讲到你这个题目是说怎么弥合这个熔炉，其实我就在想，我们这个种族的融合到底有没有实现过？其实这次的事件就是让人们思考，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这个种族关系的时候，要说敢于面对这个真相，说实话，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时候，很多话就不敢说了。
是。
实际上就说我在想这几天人们都在说。为什么这个黑人的愤怒情绪这么高涨？其实我在佛格森，我跟很多的黑人民众交谈过，我觉得他们的那种这种沮丧呀、这种愤怒是真实的。很多人就告诉我经常无缘无故的被警察拦住。那现在我听到周围，包括我们现在周围的人，很多就说那活该啊，因为你这个黑人就说你的犯罪率高。OK， 那这就反，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就说他作为一个团体群体，他确实他的犯罪率高于其他的族裔，但是是不是让每个个人为此负责呢？就比如说华人社区，可能我们被认为是模范这个族裔，对不对？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模范呢？也不是。反过来就是说，我为什么我是不是应该为这个所有的华人族裔我都要负这个责任？其实涉及到每个个人的时候，对，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前几天有一个这个电视片出来，它不是说黑与白，它叫黑与蓝，就是黑人与这个警察的这种关系。他们放了很多的这些例子，就是有的黑人真的是在街上走的，就警察就过来就拦住他，训斥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就有点无缘无故。我觉得这种事是经常发生，但是黑人呢就被这个警察当做这个审讯的对象是非常高。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说在中国的维族人的例子，很多维族人，
我就要想这个，
对不对？
我就要说这个
类似的一个状况，
我就要说这个。我为了这个题目呢，我先专门做了个研究，中国有没有因为这个法庭的宣判引起骚乱的？还真有一例，1980年8月2号在新疆喀什发生了这么一个例。这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当时有四个解放军，他们开着车从西藏回到新疆，然后他们这个路过看见四头野牦牛，这个当兵的就把这个野牦牛打死两头，结果这两野牦牛是当地的维族老乡养的，维族老乡不让了，拦住军车不让走，那么他们就非要走，结果其中一个当兵的叫高旭，这位高旭呢就拿过冲锋枪就把这些拦车的维族人砰砰砰就打死一个，最后那个新疆军区报请那个中央军委批准，判处这高旭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在这种执行的法场当中呢，当地的汉人和解放军其他战士就不干了，几千人冲进法场就把这个高旭就劫走了。这在中国这个历史上，不管少数民族或者是汉人历史上，几乎上可以说是没有的，敢于劫法场就劫走了。最后这个中央迫于这个当地汉族人的压力，就把这个高旭在1985年把他改判为15年徒刑。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判决引起骚乱，这是一个唯一的例子，而且这个例子是涉及到当地的这个维汉之间的关系。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维族人在也经常听说维族人走在这个汉人居住的地区的时候，也会受到拦截，或者是说之前不是那咕咚事件啊，看到维族人在车站，大家吓得都往外跑。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小夏，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种族的一种所以 profile 也好啊、哦，是不是真的在美国真的存在？尤其是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又有一个在这个纽约的一个案子啊、哦，就是一个警察，就是一个黑人，他去他女朋友家里头啊，吃完饭了之后呢，因为这个电梯不下来，所以他就打算用走的，在楼梯间呢，不过开个门就一走出来，什么事都没做，被警察开枪打死了。那是不是的确，大家看到黑人的时候都特别会有一种不同的情绪的反应？
那个楼里是这个情况，就是咱们先就事论事。我去看了一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贫穷社区为盖的楼，那楼里的确犯罪率很高。那么进入这些楼的警察呢，也非常紧张，所以这新警察很容易就会出这种误杀的事件，出过一些误杀事件。可是反过来说呢，警察被打死的事件也不少。2013年警察被打死了70多个，美国。所以呢，就这种就是这关键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这些社区。这些社区这些年60年代以来，黑人社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是为什么？就是在种族隔离取消掉之后呢，黑人中间能当领袖的那些黑人，受过很好教育的，这个能够就是有生意的，有赚了点钱的，通通离开了，黑人被剩在贫民窟里。你知道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种族现象掩盖的一个阶级现象。那么当中产阶级走掉融入美国这个大熔炉中间呢，剩下这一块融不进去，而就是凡是在一个地区住在那里啊，出现这种情况就对，他收不上税，收不上税，学校就糟糕，学校就糟糕，那教育就糟糕，教育糟糕，犯罪率就高。所以这种循环，我自己以前去，我去走访过不少这样的黑人社区，后来我走访完以后，他说你这是你有病啊，就是，后来我发现确实是有点有就无知无畏啊，跟软刺山一样。
刚才美国说，你说到教育，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教育非常重要。其实像这种黑人社区，伯格森这个就有点恶性循环。你像他的那个学校，就是那个学区，就是这个麦克布朗上的高中的那个学区，是被在2013年被这个州政府取消了他的这个叫认证的资格。所以他们当地的那个学生，其实在这之前，这个事儿闹起来之前，有一场就是叫市政厅那个会议，非常热闹。就是州他这个州有法律允许他们去附近那个好的学区，白人的学区去上课，一些白人抵制啊。然后他这个学校呢，就是不得不这些学生，他说你可以转到那儿去上学。但是他这个佛格森的学区要付钱，一个学生一年要付10000多，那剩下来那些去不了的学生呢，就负担更重了。他开就很多老师付不出工资来，他解雇这些老师，所以这个学校就越来越糟糕。那那些能上白人学校的那些学生呢，也是在佛格森是比较还算生活比较好的，因为他每天要这父母开车送他们去，因为很远。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凸显了这个佛格森，或者说我们说这个黑人聚集的地方的这些社会的问题，
这是贫富的问题，也不一定是种族。
对，就像小夏刚才说的，其实不光是一个黑白的问题，种族的问题，其实又是一个阶级划分的问题。
其实我知道说，像不只是算华裔好了，或者是亚裔，我们就例如说像在曼哈顿的 Chinatown 里头也是一样，很多人其实一辈子没有出过 Chinatown 的，也没有知识水平，然后也是就是打工而已，甚至连英文也讲不上几句。
这里说一个调查，就是说在中国城，在下曼哈顿地区当时犯罪率很高，有很多黑帮，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一样是华人。结果有人去调查呢，就说在纽约上边就比较富的地区的华人聚居区里，他是当时是发现竟然90%的家庭里头有博士，有人有博士学位，而在这个华人聚居区这里头呢，一多半没有高中毕业文凭。那么当然是挪出去的华人就多，华人比较容易融入，可是剩下这一块呢，犯罪率就高。华人因为人少，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那个因为黑人人多，美国13%的人口，这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是，那这我再想请教一下这个小夏，就我们知道说这个司法部长这个 Holder， 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大陪审人是不起诉处分，但是他其实在9月已经展开联邦的方面的调查。那么在这接下来这个联邦部分的调查会怎么样来执行呢？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不会有什么，这个是怎么说呢？联邦如果是联邦。因为美国的犯罪都是州里，都是地方管嘛。联邦如果要调查的话呢，他只能调查有没有违反1965年制定的民权法。那么也就是说，有没有是因为种族歧视 而出现杀人。那么这现在目前陪审团看的证据呢是完全没有，所以联邦是把重点转到说福格森的警察局有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要问呢，福格森为什么就是说大部分警察是白人，但是大部分居民是黑人。这里的问题就我谈过一次，我想再重复一下，就是上当警察不是说你随便可以当的，你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之后考上警官学校之后你没有犯罪记录。而那个目前在美国目前的这个黑人贫穷社区里，超过一半的这个19岁到29岁的青年是有犯罪记录的，而在福格森这样的地区他的高中毕业率只有1/3。
所以警察身份，
所以这个麦克布朗还不错，他其实是在他就是过两个月他就要去上大学了。
对
我们虽然一直说哎他在这去这个便利店对去偷东西，这些都是不对的。但是我想讲一个，因为我去过，
有没有参与前面那个犯罪案子？
有，那个是确实是、是他，我还去过那个店里，是一个印度人开的，这也是当地这个佛格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非常愤恨，就是说这个街上他那条主要的街道很多的商店都是什么印度人开的啊，中国人开的，而且他们根本不住这个佛格森，对，很多还有韩国人，就所以他不是有的店干就怕烧贴出来说我这个店是黑人的拥有的，就他有这个矛盾在那里。对，但是我们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权利去那儿开店，我住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错，但是就说是不是说大家都可以说你对这个社区付出一些，这个社区如果他收不到税，他的这个财政就有困难，他的学校就办不好，这所以一系列
的
问题，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个道义的责任在那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麦克布朗被打死的那条街我是去过的，这个叫 Canfield 的这条路其实是一条就像一个居民区的一条很小的路。当时我是在想，就说他两个小黑人青年是吧，这个慢慢悠悠的走在那儿，走在马路中间，然后这个警察说你不许走，
放过去就行了。
对，我也是在想，我是在想，因为这种悲剧不要让它发生，就是说如果这个警察当时说哎呀他走就走，因为那条街确实不是一个什么车水马龙啊，这个阻碍了交通，那你如果说我只是看不惯这两个黑人青年在那儿啊像二流子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就说阻止他。那当然后来警察说是他接到了通知说前面发生，其实离那个店也不是很远，说发生了这个就有人在偷东西还打那个店主之类的，但是又说是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第一次拦他的时候不知道，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
他很多细节现在
后来法庭出来的证据，就警察当时警察的这个电话通讯都出来了，所以当时他是知道的，就是说他当时警察他听到的那个耳朵里说描绘一个戴红帽子穿这个白色衬衫黄袜子这么一个多高多重的人，那么他开过这两个人之后马上意识到这个人就是这两个人，而且看着他手上拿着这个雪茄。
其实我给小夏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第一个这个阶段要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联邦部分的调查，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看到有些媒体的分析也是关于这些采证的过程或者是办案的过程，甚至你刚刚讲说这个警察威尔逊本身啊，因为一开始第一次在这个讯问他的时候，他是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人有可能就是这两个抢匪，后来但是后来他又翻证了，说他觉得一开始就认为说这两个是，所以在这些办案的过程上面的一些的这些疑点，是不是会在联邦调查里面做厘清呢？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最后我倒是看了案件很多细节，当时回去之后，这个警察呢就开始写报告，说我为什么出的这个事儿。报告写的一半，警察工会的律师就来了，说你停止写，你不能再写了，因为警察工会的律师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犯罪，但是以后要替他辩护的，这美国的警察有他们的工会保护，所以完了之后呢，他就没有写这个报告。那么在没有写的时候呢，他的上司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混乱的地方。
OK。好，谢谢这个三位给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各方各面的一个针对佛格森案的一个分析哦。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佛格森案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杨晨还有龚小夏还有海涛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讨论，稍后呢是我们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今天呢是感恩节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